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哇，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咯，这个烟花台风来袭啊，大家在这个防疫情的时候呢，现在更要注意呢防台啊，因为各个地方呢都会有雨势啊，而且它影响台湾的时间呢会拉长啊，所以大家呢要非常的注意啊。好，我们先讲一个最新的一个讯息啊，不过它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动态的，随时在变化之中啊，就是呢，东京奥运到底有没有可能今天7月21号、7月23号如期举行呢？因为啊，选手村啊，选手不断的传出染疫的情况啊，所以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东京奥运组委会的事务总长秘书长啊，就是武藤敏郎啊，他在昨天的时候啊还没有否认，就最后一刻取消奥运的可能性啊。他是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被问到说，哇，这个到底会被取消，他说会密切关注感染人数啊，必要的时候呢会与其他主办机构保持联系啊。他说没有办法预测 COVID-19 的病例的数量会如何的变化啊，那如果病例激增的话会持续讨论啊。他说会再去召开这个五方会谈啊。现阶段呢，因为确诊病例可能下升，可能下降，可能上升，可能下降啊。然后呢，这个国际奥会的主席巴赫他曾经说过啊，取消赛事从来不是一个选项啊。主办方已经承诺会主办安全且安心的奥运啊。日本真的是一个多揣的民族啊，特别是在这个办奥运上面啊，不但是现在有疫情的关系啊，所以使得很多的厂商啊，很多重要的这个厂商，因为他就取消了啊，他取消了对于奥运的赞助，像这个日本呢非常重要的啊一些的企业，他是因为你广告，他取消了那个广告啊。因为你在这个原本呢，奥运应该是一个欢乐哈，奋进哈，然后像精神哈，大家振作这个精神，是一个快乐的哈，是一个运动赛事啊。可是呢，因为在疫情的侵袭之下，你好像怎么说都不对哈，就是要大家这个放松心情，然后来去投入这个赛事吗？那就很尴尬啊，在这么尴尬的这个状况之下呢，有很多的厂商他取消啊，去这个到这个奥运开幕的时候呢进场，或者是这些的广告，因为就很为难。连包括啊这个日本天皇，他在奥运的开幕式上，因为他是有个固定的词嘛，祝福啊什么什么什么奥运顺利成功，他们就觉得啊，祝福这样祝福好吗？因为呢疫情真的很严重啊，特别是像日本啊，在奥运要办奥运，然后呢各个地方的这个疫情呢又不断的攀升啊，所以即使是到现在为止啊，依然有非常多的啊，到现在为止依然有非常多的民众啊，日本的这个民众呢还是不到最后一刻就不放弃哈，他们依然呢希望呢奥运能够停办啊。所以这个到底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啊，现在还在一切都在动态的这个进展之中了啊。而且不只是奥运啊，能不能够顺利举行，那个疫情的关系还包括了台风啊，像台风啦这些对于日本呢也都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就说这个日本呢在办奥运上面呢真的是一个很多揣的一个国家了啊，一个民族，他们本来想借着这次的奥运，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令和嘛啊，就是希望呢能透过这个奥运呢重振啊日本他的 日本它的精神啊，日本的地位哈、啊，要展现这个、日本在21世纪呢，用这种新科技啊来去翻转啊，因为日本这个失落了也不只是。不只是10年啊，20年啊，在被美国的这个贸易战这样子一打下来之后啊，日本的这个衰退呢是显而易见的啊。所以呢，本来很期待在这个奥运的时候呢，能够翻转这个日本的面目，但是现在呢，能够顺利举行呢，就已经是托天之幸了啊。日本天皇呢，他会单独啊，单独的去出席奥运的开幕式啊，这是日本宫内厅呢，他在昨天宣布的啊，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他缩减了这个出席的人数，所以皇后就不会跟他一起出席了。然后前一天呢，22号他会在23号开幕，22号呢他会在皇宫的宫殿跟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人会面啊。那现在就像我刚才讲的啊，他的这个开幕的致辞到底要不要用祝福啊？现在他们也在跟这个国际奥会呢，在这个磋商之中哈。好，那对于台湾来讲，奥运呢最大的一个议题呢，当然就是戴资颖啊，我们的国手啊，我们的世界球后竟然坐了经济舱啊。当然这个苏贞昌他们呢是赶快，因为这件事情呢真是引起众怒了啊，就连番的这个道歉啊。但我觉得道歉这件事情啊，不能够掩盖他们的官僚心态啊，不能够掩盖呢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根本没有把选手啊当作是国家之宝啊这样子来对待。而且呢蔡英文总统过去啊，他在去年的时候，他在4年前的时候啊，他去承诺啊，以后我们的选手出国都搭商务舱，这件事呢，就像是国民党团所说的，根本大家就把它当作放排气，你就不把它当一回事嘛？就说你心里面呢，是真的没有想到说要好好的去对待我们的这个国手。所以呢，你一切的这个设计都是呢要为苏贞昌作秀啊，然后呢都要给这个、官员呢方便，都是为了要让这个、苏贞昌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去演一场啊，我们欢送这个、奥运的这个国手啊，我们为大家加油打气啊，蔡英文也发了很多说哦，我们为大家加油打气啊等等之类的啊。但是你心里面都没有这些的国手了哈，否则的话呢，教育部啊，他不会再提给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预算里面，他们这些包机啊什么这些，他们都是有预算的啊，在包机里面，他们本来的提的案子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经济舱啊，那经济舱呢占了最多数，好、啊，然后呢商务舱呢就是这么几个位置，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些选手呢，很多他们是在左训村啊，左营的左训村里面，他们过去很可能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就飞走了哈、啊，从高雄飞，从这里飞，从那里飞啊。那这次呢，特别的把他们从这个左营的训练中心拉到这个、北部来，然后要办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就是苏贞昌要跟大家照相啊。那你说在经济舱，你说在坐在飞机里面，因为要搭经济舱，搭经济舱的原因呢，是因为怕疫情啊，所以要用梅花座啊，所以这样子可以一个人坐一排啦，什么这样可以间隔啦啊，前后没有人。那你是因为担心疫情，让他们坐经济舱，那你把他们从这个、高雄拉到北部来，那没有染疫的风险吗？你是拉了几辆车呢？你是在这个游览车上面，你是在这车上面里面，你也保持梅花座吗？一人坐一排吗？就个人就瞎扯嘛，这就是乱扯，好，就是为了让这个苏贞昌作秀啊。然后呢，蔡英文呢，他的道歉呢也是非常的不诚恳，他就在这个脸书上面呢就说，因为防疫需要，所以呢没有好好的跟这个大家说啊，他觉得很抱歉，怎么回事呢？就不是嘛。你如果念兹在兹， 你心里面呢真正的想要就是善待我们国家的这些国手，你这样子的意志不会贯彻下来吗？可能会不贯彻下来吗？不会吗？教育部长他曾经在潘文忠，他曾经在这个立法院，就是洪孟楷委员问他的时候，斩钉截铁的回答，是不是做商务舱？是啊，你怎么这样编？那你们的体育署长在干嘛？然后你们在担任这个协调官的人在干嘛？现在呢就想把责任呢推给这个体育署长，推给这个协调官。你们平常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事情都不会注意的吗？这种事情都不会注意吗？然后呢，苏贞昌他讲说，总统跟他啊，跟行政院长当然不会去看这个座次表，是你们是不会去看座次表，但是你们有没有把你们对于选手的这个承诺放在心里面？你的指令都没有办法下达，你们部长自己在立法院所公开做的这个承诺都没有办法执行了，我们要这个政府做什么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而且发生事情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很受不了。然后呢就是立刻呢就说啊，那就是那个协调的组长的事，这协调的组长的事情，人家只就开了一个会，那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更高层的，你们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吗？这个防疫协调官他说，这位防疫协调官啊，哇，他真的也是，我觉得他真的也是很倒霉啦哈。他说呢，这个张焕珍，他说他担任防疫协调官以来，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搭经济舱或是商务舱的问题，他只提过呢如何避免选手呢被隔离啊。因为呢他被时代力量的立委呢邱显智呢在脸书发文说，你这个安排哈，长官商务舱呢选手经济舱呢，是因为这个中华奥会防疫协调官张焕珍去召集线上会议时候敲定的。但他就说，我没有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说要搭经济舱或是商务舱。好，我的确是协调官，但我只参加过三场防疫的会议啊。然后呢，我只是谈说要如何避免啊选手呢，隔离啊，然后呢，怎么样啊，就是让他们呢能够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啊，状况之下去参与比赛。他说好，按照规定，如果机上呢有确诊者，前后两排都必须隔离，所以呢这次呢让选手安排坐经济舱前舱，而且旁边无人，前后排没有人呢是国际惯例。他说这跟是不是经济舱商务舱没有关系啦。也就是说，我觉得时代力量的邱显智邱委员，你是在帮那个吗？你是在帮绿营？你是在帮民进党当这个侧翼去保护？是你是要去保护潘文忠吗？你是要去保护蔡英文吗？你是要去保护邱显？你是要去保护谁？你是要保护苏贞昌吗？你是要把这个责任呢甩到一个小小的中华奥会的防疫协调官身上吗？这个决策是我们国家的决策，预算是教育部编列的预算，你当时就是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商务舱，然后大部分都是经济舱的飞机，你不可以多包几班吗？就说出了事情就甩给小小的各官员，这样子的时代力量，他有没有站在民众的立场上面去考量这件事情政府应该负起的责任？还是你只是再一次扮演侧翼去维护你的大绿的这些主子呢？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讲到这个戴资颖呢，他们搭只能搭经济舱啊，没有办法搭这个商务舱这件事情啊。我们国家级的垒球教练呢，苏志荣，好，他说感谢戴资颖用世界第一的高度帮政府上了一课啊。他的重点是说，不管是蓝绿执政啊，类似这种冬奥经济舱的事件呢不断上演啊，就是官员奥会的人啊坐商务舱，然后我们的选手呢坐经济舱呢不断的上演啊。 他就说你需要政府支援的国家队的教练和选手始终没有办法感受到政府的支持啊。那蔡英文呢，你逐年提高体育预算加以改革，但为什么上令无法下达？所以他讲的是这个角度，就说戴资颖呢，他 po 了那个文啊，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啊 po 了那个文啊啊，这个想念这个长荣的这个商务舱啊，谢谢戴资颖，真的，如果他不提，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么扯烂物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责任呢，该追究的，我觉得还是要追究啊，特别是教育部长。想说啊，这件事情有严重到说要让教育部长下台吗？恰恰就是因为他是教育部长，我就真的认为他要下台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他公然在立法院说谎啊。然后呢，他公然的，你教育部呢编的预算，你明明就没有帮这些选手呢做商务舱的打算，那你就应该把事情把话讲清楚啊。他公然的在立法院违背承诺，因为他是教育部部长，他就应该为这件事情下台。诚信、诚实，难道不是我们教育最基本的做人？做人，我们在教育上面、人德品格上面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吗？言而有信啊，你要重然重然诺啊！哈、啊，你教育部长他可以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然后呢，就说啊，抱歉，抱歉，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下次呢一定会改进。我们对不起国人，我们对不起选手，我们在鞠躬，鞠三次躬，鞠八次躬，鞠几次躬，然后你就可以不算数，就可以既往不咎了。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教所有的这个小朋友没有关系啊？你犯错没关系啊？你只要呢，你犯错没关系。当然啦，一般性的犯错当然没关系啊，你道歉就对了啦，哈。可是呢，他是国家的教育部部长，你是在立法院里面，你等于是公开的，你是公开的这个撒谎哎，你是违背承诺哎，你是明明编了预算书都没有这样，都明明编了预算书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安排，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小朋友啊，最气的呢就是大人说话不算话，是不是这样？好，对不对？好，你看我们这个燕安现在在笑了哈。然后呢，爸妈呢每次都答应说，你只要啊乖乖的，好，什么读书啊，然后呢你考试好怎么样怎么样之后呢，我就什么时候带你去玩。结果呢，等到呢我真的很努力的考试了，考好了，好，或者是说我很努力，但是我虽然没有考好，没关系。但是我做到啦，我很努力的、啊、我有进步啦。好，等到那天到了之后呢，爸妈呢就说啊，他这个没空，好，他因为什么事情他都没有办去。所以呢，小朋友呢就觉得大人都这样，大人都这样，我们教育部部长现在示范的就是大人都这样，他真的应该要为了这件事情下台。我们这个国家呢，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诚信，胡说八道，然后呢政客呢说了几次的这个退选呢通通不算数哈，这个呢也就罢了哈，这政治人我就罢了，那教育部长呢说话不算话，你要做什么教育，你要做什么教育部长，你要做什么表率啊，潘文忠应该要下台哈。然后呢讲到这个高端疫苗，我觉得是一件呢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它当然是一个突袭审查，哎，怎么这样子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就开了高端的审查，然后呢真的是台湾第一次哦，全世界呢只有一个国家这样子做，在二期都还没有做完哦，二期其中的时候就发给了 EUA， 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看什么，看笑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违反科学精神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违反民主原则的。我们讲这个德先，从五四运动开始啊，讲这个德先生、赛先生啊，德就是 democracy 哈，就是民主、科学啊，赛先生，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蔡英文政府一连呢违反了民主跟科学的原则，疫苗的这件事情，疫苗这件事情，它就是科学啊，疫苗。做药 为什么现在世界上面主要的国家，不是主要国家，几乎大家都是这样嘛啊，会要求这个疫苗平常的时候啊，你一个疫苗哪有可能在这个像这次新冠疫情三期其中的时候呢，就给你这个 EUA， 但没有这样的例子的啊，因为呢，它就是要紧急使用嘛啊，因为疫情呢太严重了啊，所以呢，它就是在这个三期其中的时候呢，全世界第一个通过的这个疫苗就是 FDA， 就是美国 FDA 通过的，就是辉瑞啊，啊，就是辉瑞 BNT 啊，啊，那即便是像这样子的这么紧急，在疫情的当下，好，然后呢，谁不希望说赶快有疫苗出来，好，能够去解决人民的这个痛苦？特别是川普那个时候的选情就是被疫情给拖累啊，拖累得很严重啊。所以呢，在美国的政界跟学界也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呼吁，就是说啊，不用等到三期啊，不要等到三期，三期太慢了哈。你二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他 EUA 了。所以美国的 FDA 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但是这个 FDA 呢不为所动，哈，还是找了这些专家学者，包括这些药商哦，好，包括这些药商呢，大家呢一起来开会，开会了之后呢，就是定了，就是说无论如何。哎，这是打到人体里面去的东西，哎，它不只是这样子哈，而且呢，是因为你在面对疫情的状况之下啊，因为我们三期才是在做保护力哈，在做这个疫苗的这个保护力哈，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哈，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病毒啊？你要能够去抵抗这个病毒入侵，否则的话，你这个疫苗不是白做了吗？你这个疫苗就白做了嘛？你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呢，你依然病毒还是会入侵你，那我打这个疫苗要干嘛？它就会使得呢政府呢在应对整个的疫情上面呢，你就会更乱哈，就会更糟糕哈，然后呢更失去这个章法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开了会决定还是要这个三期其中啊，起码要做到这个三四万人的这个样本上面，而且这个三四万人样本也不是随便做的哈，不是我就真的是找了这个三四万的成人哈，大家来做就好。它里面还是有分得很细啊，多少的年龄层，然后呢，你针对是不同的病症啊，什么有癌症的，有等等，因为它这个在二期里面就有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实验在做了啊，所以它一路一路这样子走上去。好，所以这样子决定了之后呢，他们就是，所以啊，这个美国的 FDA 就定下了这个标准啊，定下了这个标准之后呢，他再去审查这个辉瑞的时候呢 ，BNT 的辉瑞 BNT 的时候，他就是公开啊，他就是公开整个审查的过程，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整整开了8小时的会，赞成的、反对的、对于各种不同意见的、对于他这个提供的数据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质疑，他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得到，哈。然后呢，后来这个投票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这都是有记录的，这都是公开的，这都是公开的，哈。那所以很多的国家啊，包括新加坡啦，包括以色列啦，包括很多国家，都是在他的疫苗的研发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们就有专门的小组就开始去下注了，就开始就是我讲就是下注，真的是没有错，就是下注。哎，这个辉瑞好，我就下这个辉瑞，我下这个莫德纳，我下科兴，我下这个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就是 AZ 好，他们就是这样子去投资啊，去投资。那所以新加坡的这个官员就说，当他们看到这个通过的时候，哇，他们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我们只要等到他就是过了哈，就美国这么严格啊，这么公开啊，这么严格的 FDA 的这个标准，他通过了，这表示我们下注成功了哈。等到呢，他能够去制造出来啊，上市了之后呢，我们新加坡的民众就可以施打疫苗了。政府，这是一个正常政府的心态，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正常政府的心态啊！我们的政府不是，哦，莫名其妙的摸黑，偷偷摸摸开了这个审查会，然后呢，不公开的理由呢， 太可笑了。这陈时中说，公开也不能够防止不法交不法的这些的这些什么条件交换啊，利益交换，那你不是吓死人了吗？你公开都不能够保证后面的这个利益交换，哎，不公开不是更不得了？因为你公开了，你让大家看看这个高端的数据到底在哪里呀、啊？你到底对大家的保护力是什么？你这个什么综合抗体的浓度，你怎么跟 AZ 比较？你也让所有的人，让这些这些的审查的委员，你拿出你的专业来，跟同业来做一个交代嘛，跟国际做一个交代嘛。我们的政府呢，带头呢，不做一个科学性的一个示范，这真的是很糟糕的哈。就在于是说，所有的这些你做的这个疫苗，好，我们做的这些。这个高端，好，你未来要是你是要去争取，你是要去争取这些国家的认证的耶。他已经没有指望得到美国 FDA 的这个认证了，因为美国 FDA 已经讲了，他们呢已经不再发给这个 EUA 了，他们现在呢只有这个Novavax， 因为他已经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他就是三期的其中，哈，所以呢除了 Novavax 之外。其他的他们不再给 EUA 了，因为世界上面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现成的这个疫苗了啊，美国到现在都没有核准 AZ 呢，那所以 AZ 呢，它就是准备就是要用药证，就是它就是申请药证啊，那申请药证你就是要四期啊，就上市了之后四期的那个报告，然后就是开始施打的时候四期的报告去申请药证啊，那。我们这个高端你有机会你就二期哎，你二期其中就是给这个我们就给他 EUA 了，那你要等到拿到这个美国的 FDA 的这个批准，你要申请药证哎，你要走完四期哎，是有可能吗？然后 WHO 你有去申请吗？他也没有啊，他也不符合所有的这个规范啊，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是台湾第一次，世界在看笑话啊。然后我们的这些的挺高端的专家学者医生，你们能不能够拿出一点你们的科学的良知，你们的科学的这个精神，哈，你告诉我们今天高端拿这个二期的其中的所谓的免疫桥接，好，你告诉我们说，现在政府告诉我们，食药署告诉我们说，哇，它的这个浓度好，能够强过 AZ 多少，综合抗体如何如何，好，等等这些之类，你有经过你们的同业，这是一个国药哎，我们不是吃香灰哎，我们不是在吃什么有丸啊，不是哎，这个是个疫苗哎，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得到国际认证，能够在打到台湾的民众的身上去了之后，它可以让带我们是变成是一个国际所认证的一个疫苗哎。你们这个东西有经过你们的同业，国际上面同业像刺哥针、什么新英格兰杂志，你们有去登过一篇文章吗？你们有去得过这些的认可吗？没有哎，完全没有哎。然后呢？这个陈培哲院士他就说，他这些数据他看都不想看，因为你本来就是为了他量身打造的、啊、我们现在食药署所定的这些的标准就是在为高端，就是在为，其实主要是为高端、啊、就是在为高端，我说不是在为联雅，就是在为高端量身打造的。前卫福部部长林奏炎是在高端负责这个事情的人，我们的前副总统中研院院士陈建仁在帮高端护航，所以我们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食药署，这个在蔡英文政府里面这个看不到势力的巨大的这个生技帮，他一路的为高端护航，违背所有的这个科学精神，违背所有的科学的原则，科学就是科学的，是这样子，他这种事情没有偷吃步的啦，你就是要照步走啦，你一步一步的走，好，你要一步一步的走，你要去验证， 你要透过实业，你就是要老老实实的做一期、二期、三期，好，好，就疫苗来，我刚才讲过了，三期其中，好，然后你现在呢 ，AZ， 他就要等到四期，他要去直接去申请美国的这个药证，他就这么简单，你没有一步可以去省的，去省略的。这个辉瑞，他做到，他现在被认为是全世界呢最好的这个疫苗的情况之下，你看他在这个以色列打，以色列这样子普遍这个施打的情形之下，你都还是被发现说，你就算打了这个完整了两剂，他对 Delta 病毒。它的保护力就在免疫力较弱的这个群体，保护力也只降到64啊。所以现在以色列在讨论对于保护力较弱的群体，他要不要打第三剂？更何况我们这个高端，你才做二期其中，这真的是开玩笑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糟糕、很错误的一个，我觉得不叫示范，这很糟糕、很错误的一个做法。我们的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带头的去违反这些科学的这个精神？我们所有现在正在受教育的年轻人，你要走这个生技产业，你要去制药，你要走这个疫苗，你要走这个病毒学，你以后去到了别的国家去念书的时候，你要去跟人家说，啊，其实我们国家呢，就在这个疫苗这个上，当时当我们遭遇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疫苗啊，高端疫苗在二期其中的时候，我们就给它 EUA 了。好，你要遭到多大的质疑跟考验啊？哈，我们很祝福高端疫苗，它走完所有的该走的这个程序之后呢，它真的是一支很好的疫苗。它或许真的是一支很好的疫苗，可你现在没有让它照步走，你没有让它好好的去走完所有的这个程序的时候，你这个就是揠苗助长嘛，你这个就是把全民当作是白老鼠嘛，然后政府呢就是违反所有的民主的原则，黑箱作业，然后还振振有词，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然后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去帮他擦脂抹粉，来去帮他撑腰呢？我们国家就是示范了一次，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一举违背了两个原则，科学原则跟民主精神，跟民主原则。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啊。我在讲这个高端，我们这个政府这样子搞这个这样子的很恶劣哈、啊，很糟糕的啊，这样子 EUA 在二期其中的时候呢，就给高端 EUA， 它不但呢违背了科学之外，他逃避啊，就是蔡英文政府呢，真是已经是到了一种独裁哈、啊、集权，完全是推翻了所有这个民主监督的这个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还有那么多的绿营的专家学者。绿媒在为他们讲话，这真是我们国家很大的一个悲哀耶啊！这我看到有一些的这个网友啊，有一些的朋友这边评论说啊，都是因为在野党呢太软弱了，好，都是因为在野党太软弱了，你没有办法呢采取这个一个很激烈的一个手段呢，然后让这个蔡英文政府呢这个就范，好，所以呢才会搞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是。在野党呢是不够强硬、啊、他们呢昨天呢到立法院呢到这个到法院呢去告这个到台北地检署去申告、啊、说通过这个 EUA 的这个卫福部和食药署呢涉嫌贪污图利罪，他们最多的表态也就只能到这样了。你觉得他们之后会有事吗？不会有事。你觉得这个食药署卫福部会有事吗？不会有事。因为呢，第一个，你这个国家呢，你要给什么的药或是怎么样呢？你要是给他在什么时间呢？给他 EUA 是你们国家的权利啊，这是我们国家的权利，是啊。那他会有事吗？他不会有事啊。好，那他的表态，那 国民党的表态只能到这样子地步，为什么？他很无奈啊。你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所有的表决，民进党是非常严厉的啊。所有的这些的所有的这些立委一票都不能跑的，很可怕哎。这些的民进党的立委，他们执行的，他们执行从党意蔡英文的意志，然后贯彻是非常彻底的，什么案子通通都不能够，什么案子通通都不能过，都不能够让这个国民党，让这个在野党拿到一点便宜的。所以在立法院的时候，最后的那八项提案，在这次会期的最后八项提案，通通都通通封杀，一律封杀。你到底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站在党的立场呢？那今天立法院成立了小组啊，调阅小组，要让他们，要让这个陈松他们去报告有关疫苗采购的价格，说不去就不去，然后就一直挡，然后就说你要去这个公开这个价格呢是居心叵测，莫名其妙，就是莫名其妙哈、啊。我们不要说什么国际的媒体呢早就公开了这些的价格了。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审过多少机密预算，他是在骗人吗？战机采购好、啊、这些的价钱，这比你这个更机密吧？那还是可以开机密会议啊，还是可以公开啊。那他就说不去就不去哦。好，那更何况是疫苗这个事情，一个违反科学的科学的疫苗，现在呢他就要施打到民众的这个身上了。你说民众有拒绝权？当然啊，废话，这个我看那个医生，这个李斌医生在讲说，民众可以拒绝啊，好，你可以不打、啊，废话，当然可以不打啊，因为打到我身体里面的是我要决定的、啊，是我要可以来决定的、啊，你政府不能够强迫我，这是废话嘛？我们要问的是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让这个国产疫苗，在没有经过一切的科学的验证的情况之下，让它匆匆忙忙的上市呢？你已经给了他钱了吗？你已经给了他这个500又500好万剂，这样开500万剂的订单，他已经拿到钱了，他已经可以很安心的去制造了，他已经可以安心的拿到了这些的经费了，你们股票炒股的也炒了，是不是能够可以放手，让我们的国产疫苗好好的走完他该走有该走的不同的阶段。陈建仁，你们是不是应该放手，好好的让这个国产疫苗去发展？你不要搞这种不三不四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嘛。你现在在这个二期 EUA 的情形之下，你就要让这个民众呢来去施打。但他对于病毒有没有防护力，因为他没有做三期，你是不知道的，好，然后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副作用啊？打出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你没有做三期，哎，就算是 AZ 这些，他们都已经是三期其中这个EUA 了，拿到了 WHO 的这个认证了。你打下来之后，你才知道他会有血栓的问题，他会有莫德纳，他会有什么心肌炎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些之类的。更何况，他们对于病毒的。当对于病毒的这个抵抗力啊、保护力啊、有效性啊，哈，有多强？你没有做三期，你是不晓得的。台湾呢，是真的很幸运了，哈。我们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哈，虽然说是有这个零，就是有两位数字的这个病例呢，还持续的哈，持续的有哈。可是呢，看起来呢，这个整个的台湾呢，大致上面来讲，我觉得是干净的啊。也就是说，进来的这个病毒呢，还好哈、啊，终于听话了哈、啊，就政府终于听话了，在入境的时候呢，把它给 普筛什么，你把它给挡住了啊。可是政府不能够这么不负责任的啊，就说你一个没有经过三期的高端疫苗啊，那你在面对 Delta 病毒、Alpha 病毒，或是未来突然跑进来的一个什么秘鲁的病毒，还是什么样的病毒，你有抵抗？你有那个防护力吗？你有保护力吗？不知道哎，不晓得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让民众去施打，他就是拿愿意去施打高端的人当做第三期实验的白老鼠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我们怎么有把握说我们台湾可以在这样子这个一个情形之下，然后你去追求所谓的疫苗的普遍的施打率？这个政府是，这政府是草菅人命哎。我的标准是一致的啊，就是说，我认为一个没有经过好好的去照步走的，高端疫苗啊，它没有走到三期其中，你就给它EUA，这样子的疫苗是不可以打在国人身上的，是不能够打在国人身上的。那在这样子的标准之下，我认为蔡英文也不应该打啊。你是我们国家元首哎，我们有这么坏心希望你去得到这个病毒啊，去染疫吗？我没有那么坏心哦，我希望你好好的，我希望你安全的。你旁边的所有的人呢，都打了疫苗，你没有，你说你要把你的手臂呢留给国产疫苗。可是这个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个疫苗，不应该打在国人身上啊。蔡英文，你年纪已经够了啊，你已经六十几岁了啊，你就是符合打，你就是最适合打 AZ 的这一群人，你去打 AZ 吧，你好好的把你自己给保护好，然后呢，好好的把大家呢缺的疫苗呢买进来，让我们的国产疫苗好好的走完它该走的路嘛。这实在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政府啊。疫苗呢明明就不够，疫苗明明不够，你现在呢打了这个第一剂的莫德纳的疫苗的人，他的第二剂在哪里？好，然后现在呢几乎是半强迫式的哈，要大家呢去双勾选，就是符合资格的人啊，去双勾选 AZ 跟这个莫德纳。因为很多人很坚持，好，原来他只勾这个莫德纳，但是根本没有莫德纳嘛的情形之下，你如果去改了双勾选，你拿到的呢就会是 AZ 的通知。那我觉得也 OK， 那就去打吧，哈。可是呢，为什么这么的倒霉呢？为什么我们这么的认命呢？为什么这么宿命呢？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要去双勾选，然后打 AZ？可是呢，我们的中央行指挥中心，我们的专家疫苗小组，他还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对于 AZ 有疑虑的群众，你可以放心，你为什么可以放心打？到现在还是没有讲，真的是绝了哈！今天这个医生说，你是乳癌的患者，你最好不要打 AZ 啊，你要打莫德纳。那我问你，莫德纳在哪里？没有啊。BNT 也没进来啊。好，另外一个医生说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啦，可以打啦哈，这个你打 AZ 没问题啦哈。好，那你是要相信甲还是要相信乙呢？更妙的是呢，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的主治医生也不告诉他们答案，因为他们觉得你很难承担这个责任嘛。我们不是有发生一个女性，有发生一位女性，他打了 AZ 以后抽蓄，有没有？好，抽蓄，哇，这很紧张啊，真的还好险啊。他是在施打的现场就抽蓄，所以后来就做了很好的这个处置，紧急的处置，然后后来他没事了。那你如果说你不是在现场打呢，你是这个你是打了之后回去，你有产生血栓什么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或什么问题的话，谁要负责任？因为我们政府没有很负责任的出来跟我们讲啊，他没有解释这些的疑惑啊。 那就是等大家随狼够细名啊。然后主治医他的主治医师他也不愿意负责任啊。然后现在很多人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都是去改这个双勾选，因为很怕打到国产。那你说，其实不打也无所谓，真的不打也无所谓。但是呢，你未来要出国呢，你是不是就是要跑去关岛打，跑去美国打，因为你才有可能打到你想要打的疫苗。怎么有这么瞎的政府，真的是莫名其妙。好，最后一个就是呢，我因为时间快到了，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讲说，我们下个礼拜嘛哈，就要现在说要拼降级，可是呢，陈忠说我们是降级哦，不是解封哦，这什么意思啊？你赶快呢，赶快找各县市做出一致的标准，哈，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对于餐饮业，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去餐厅里面用餐，要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中央疫情指挥，我们这个国家是非常的集权的，所以你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你揽了所有的权，你就要承担一切的责任，不要像这次的这个微解封到处都是乱象。好，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我们明天再聊喽，拜拜。